天天读圣经，让你生活大有信心。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，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。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，不再一样。
生命记第31章，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，我现在120岁了，不能照常出入。耶和华也曾对我说，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，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，你们就得他们的地。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，耶和华必带他们，如同从前带他所灭绝的亚摩利二王西宏与噩以及他们的国一样。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，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带他们。你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畏惧他们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摩西召了约书亚来，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，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。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，他必与你同在，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，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。摩西吩咐他们说，每逢七年的末一年，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，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，要召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，使他们听，使他们学习，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，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，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，常常这样行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的死期临近了，要召约书亚来，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，我好嘱咐他。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，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，你必和你列祖同睡，这百姓要起来，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，在那地的人中，随从外邦神行邪淫，离弃我，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，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，我也必离弃他们，掩面不顾他们，以致他们被吞灭，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。那日他们必说，这些祸患临到我们，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？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，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。现在你要写一篇歌，教导以色列人，传给他们，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，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，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，身体肥胖，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，藐视我，背弃我的约，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，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，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。我未领他们到我所起誓应许之地以先，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。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，教导以色列人。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起誓应许他们的地，我必与你同在。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，即至写完了，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，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，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，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，是应着景象的，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，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，何况我死后呢？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了来，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，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。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，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，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。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与以色列全会众听。生命记第32章，诸天哪，侧耳，我要说话，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，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，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，如细雨降在嫩草上，如甘霖降在菜蔬中。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，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，他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平，是诚实无伪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。这乖僻弯曲的时代向他行事邪僻，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，愚昧无知的民呐、啊！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？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？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， 你当追想上古之日，思念历代之年，问你的父亲，他必指示你；问你的长者，他必告诉你。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，将世人分开，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。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是雅各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、荒凉、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，又如鹰搅动巢窝，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，接取雏鹰，背在两翼之上。这样，耶和华独自引导他，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。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，得吃田间的土产，又使他从磐石中杂蜜，从坚石中吸油，也吃牛的奶油、羊的奶、羊羔的脂油、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，也喝葡萄汁酿的酒。但耶稣伦渐渐肥胖、粗壮、光润、踢跳、奔跑，便离弃造他的神，轻看救他的磐石，敬拜别神，触动神的愤怒，行可憎恶的事，惹了他的怒气。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，乃是素不认识的神，是近来新兴的，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。你轻呼生你的磐石，忘记产你的神。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，就厌恶他们，说：我要向他们掩面，看他们的结局如何。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，心中无诚实的儿女，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，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。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，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。因为在我怒中有火烧起，直烧到极深的阴间，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，山的根基也烧着了。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，把我的箭向他们射尽，他们必因饥饿消瘦，被炎热苦毒吞灭。我要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，并土中复行的用毒气害他们。外头有刀剑，内室有惊恐，使人丧亡，使少男童女、吃奶的、白发的尽都灭绝。我说，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，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，唯恐仇敌惹动我，只怕敌人错看，说是我们手的能力，并非耶和华所行的。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，心中没有聪明，唯愿他们有智慧，能明白这事，肯思念他们的结局。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，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，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，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？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，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。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、俄摩拉田园所生的，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，全挂都是苦的。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，是毁蛇残害的恶毒。这不都是积蓄在我这里，封锁在我府库中吗？他们失脚的时候，深渊报应在我，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，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。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，无论困住的、自由的都没有剩下，就必为他们伸冤，为他的仆人后悔。他必说，他们的神，他们所投靠的磐石，就是向来吃他们寄生的脂油、喝他们奠祭之酒的，在哪里呢？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、护卫你们。你们如今要知道，我唯有我是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神。我使人死，我使人活，我损伤，我也医治，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。我向天举手说，我凭我的永生起誓，我若磨我闪亮的刀，手掌审判之权，就必报复我的敌人，报应恨我的人。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罪，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，我的刀要吃肉，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。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，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，报应他的敌人，洁净他的地，救赎他的百姓。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去将这歌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。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的话，又说，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，你们都要放在心上，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，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，乃是你们的生命，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，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。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上这亚巴林山中的尼波山去，在摩押地与耶利哥相对，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，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，归你列祖去，像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，归他的列祖一样。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底斯的米利巴水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，得罪了我。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，你可以远远的观看，却不得进去。
命记三十一章、三十二章是摩西的第六篇的讲章，而在这第六篇的讲章里面，特别神说要写下一首歌来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。哇，好特别哈，要写下一首歌来见证以色列人的罪恶。所以我们要透过第三十一章和三十二章去明白，在摩西即将要离世之前，他对约书亚、对祭司说什么话，他对百姓说什么话，而所留下来的这首诗歌到底里面是充满神的责备呢，还是充满着神对人渴望赢得救恩最深的期盼。我们先来看第三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，摩西先把以色列人召聚，对他们说，我老了，我现在不能进去了哈，我必不得过这约旦河。所以第三节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，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，你们就得他们的地，约书亚也必引导你们过去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一到六节，摩西对百姓说话，告诉他们，我人要离世了，但是约书亚会带你们过去，实际上是神要亲自带你们过去，神会带领你们征战。第四节，神会带他们如同对待你们过去征战的两个王一样。第五节，耶和华也会把这块地给你们。第六节，你们要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不要畏惧，耶和华神要与你们同在，不撇下你们，也不丢弃你们。所以摩西在这一段对百姓的说话就是，虽然我120岁我不能过去，但神会亲自带领你们，感觉是约书亚带你们，但实际上是神会带你们，神会引导你们，神会引导你们去征战。所以在教导百姓的过程当中，摩西第一件事情就是教导所有的领袖，所有的百姓，你们要学会一件事，怎么学会去仰望神，怎么学会去跟随神。我们做领袖的一定要学会到一件事情，我们训练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成全弟兄姊妹们，不是让他们越来越听我的话，而是要让他们越来越去懂得听神的话，跟随神的引导。不是让他们对我的依赖越来越重，而是要让他们对神的依赖越来越重。这就是摩西召聚百姓的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，在第七节到第八节，摩西对约书亚说话，对领袖的说话是，你要刚强壮胆，神一定会与你同在，不撇下你，不丢弃你，跟百姓所说的一样哈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惶。为什么摩西要对约书亚所说的话跟对百姓说的话一模一样？约书亚不就在吗？为什么要重复讲一样的话？因为摩西要特别在百姓的面前去成全，去确认约书亚在百姓面前这个权柄的位分。虽然讲的话是一样的，但是神要约书亚知道，约书亚，虽然摩西不在了，但你是我所拣选出来的，让所有百姓都知道权柄的设立是神的设立，不是摩西私下受受，而是是神的拣选。所以神对百姓的说话跟对约书亚的说话感觉是一样，但是是对约书亚是在众百姓的面前神对领袖的交代。交代就是你要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。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是对祭司的说话，在祝棚节呢，每七年的最后一年要宣告神的律法，要念给他们去听。所以祭司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每七年一次祝棚节的那一次要念给大家听，教导百姓去听，听完了之后呢，要敬畏耶和华，借着听学习敬畏神。所以你知道啊，在圣经的教导的过程比较着重的是听啊，不是看啊，因为当时是教导百姓要大量的听，大量的听。所以其实学习神的话语最好的方法，你就是一直多听多听多听。那这边教导祭司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教百姓要去敬畏耶和华。你把前面的一到六节对百姓说的，七八节对约书亚所说的啊，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三节对祭司利未人所说的，你就要去分别哪些应该要怕，哪些不要怕。对于整个权柄的异动，周围遍地充满着敌人的迦南地，神对他们说不要惧怕。但是对于神呢， 百姓要学会敬畏。其实敬畏跟惧怕在原文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，就是你们要怕当所怕的神，但你们不要怕迦南地上的所有的敌人。但在今天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常常惧怕的对象搞错了，面对政治，面对经济，甚至是面对我们在公司上的权柄，甚至是我们周围的好友，我们常常惧怕，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生命，好像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。所以我们对于整个世代，对于敌对教会的世代，我们充满着惧怕。然而我们应当要敬畏神，应当要惧怕神的，我们反而不惧怕啊，违反了律法还是很平安啊，我有没有遵照神的话语啊，我有没有神所说的我应当去行啊，我要好好的去学习神的真理啊，我就反正有神的救恩嘛，我已经得救了，只要悔改祷告神都会赦免了。我们对神不敬畏，我们对神不惧怕，反而对于周遭的每一个环境我们却充满着惧怕啊，充满着卑微。这就是以色列人跌倒的原因。摩西把百姓召聚，摩西把约书亚召到面前，摩西把利未人祭司叫到面前，就是告诉他们一件事，对于敌人不要惧怕，对于神充满敬畏，去听，借着听不断的去学习敬畏神，敬畏神。这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有时候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教导，我们要学会是不是像七年一次祝棚节，你有没有让你自己每七年一次把神的话语好好的读完一遍。今天 Bible Race 是两年读完一次，所以整个七年我们或许可以读到三次以上。但今天很多基督徒连七年了，信主十年十多年了，可能连圣经神的话语律法一次都没有读完过。我们怎么会说我们是敬畏神的人呢？那对于仇敌呢？对于经济呢？对于政治呢？对于甚至是敌对神的势力在公司上面，对于基督的信仰，我们敢不敢承认，勇敢的去执行？我们里面反而是充满着惧怕，求神真的怜悯我们。摩西在第六篇的讲道特别教导百姓，你们一定要懂得，该惧怕的你们要懂得敬畏，不该惧怕的刚强壮胆勇敢前行。十四节到第十五节，神说话，神把摩西跟约书亚带到面前，这是最后一次神对摩西说话，也是对约书亚说，你开始要去学会怎么去承接这样的重要的一个使命。所以借着云柱停在会幕门的以上，神要亲自高立约书亚，让众百姓都看见约书亚是我所拣选的。十六节到第二十二节，耶和华就对摩西说，我知道你们只要一进到迦南美地，你们就会随从外邦神行邪淫，离弃我，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。十七节十八节讲两次，神讲两次，我要掩面不顾他们，神说我不再去看他们，我任凭他们了，我就放下他们了。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说，写下一首歌，证明他们的不是，证明他们背叛我，证明他们藐视我，证明他们离弃我的约，证明有些的灾难要临到他们，他们要不断的在他们的后代当中不断的去唱。当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，在我还没有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之前，他们里面背叛的心我都已经知道。今天教会里面我们会不会有首歌是来见证我们的不是啊？我们今天在教会敬拜，我们唱那么多首诗歌，尊荣神，敬畏神，高举神，称颂神，我们有没有一首诗歌是来见证我们里面的悖逆，见证我们里面对神的道的不尊荣，见证我们里面对神的不敬畏？我们没有这种歌啊，即使有人写这首歌也不会有人要唱吧，发行也应该不会有人要吧。但是这首歌不是摩西写的，而是神亲自要摩西记录下来，所以一方面可以称这首歌叫摩西之歌，其实这首歌应该是神心里最深爱的呼唤的一首歌。所以二十三节就吩咐约书亚，你要刚强壮胆，领以色列进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地，我必与你同在。刚刚前面啊，十六节到二十二节才说这群百姓会离弃我，还没有进到迦南美地之前就会背弃我，就会拜偶像，他们会敌对我，要写一首歌见证他们的不是。后面马上就说约书亚啊，刚强壮胆。哎，亲爱的家人，如果你是一个接棒的人，你是一个准备要承接教会的人，结果神把你高举在一个接棒的位置， 之前神就先对你说，你要带领的这群百姓啊，带领这些弟兄姊妹，他们会悖逆啊，他们会离弃神啊，他们会与偶像联合啊，他们会非常的不顺服啊，他们绝对是很难带的一群啊。神说我要湮灭不顾这些人啊。好了，现在这些人交给你，你准备要接棒。你听到这些话，你什么感受啊？如果我是约书亚，我听到这些话，我干嘛要带这些百姓啊？我当然要带好带的，我要带那些听命的，我要带那些顺服的啊，我干嘛要带这些人呢？神在这边所交棒给约书亚的命令非常重要，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应许他们的地，我必与你同在。其实神在这边清楚地说到一个在教会当中神所高立的领袖的责任。今天很多教会的牧师以教会当中的 CEO 董事长来自居，所以呢，我要带那些我自己所带的人，好带嘛，他们听我的话嘛，所以我是老板嘛，我成全他们，带领他们，让他们都听我的话嘛。神对约书亚的交办不是这样，神对约书亚的交办是这些人是悖逆的，这些人是敌对的，这些人会去拜偶像的，这些人会去离弃神的约的，这些人是神说我要湮灭不顾的，但你要把他们带到我所应许的迦南美地，我要与你同在。什么意思啊？做一个领袖，你不是教会的 CEO 啊，你是带导者，你是一个真理的教导的人，你是一个不断把生命要供应给他们的人，你是要警戒他们，甚至是警告他们不可离弃耶和华你的神，甚至即使他们在敌对、在反叛、在离弃神的时候，你仍然要呼天唤地的对他们说，生与死、祸与福都在你们的面前，你们要拣选生命，你们要来依靠耶和华。神交办约书亚的就是这些人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约书亚，你要不要带这群百姓？我们大多数人一想到，那我当然不要好了。摩西可以，摩西带的比较好带。摩西带的好带吗？也不好带啊。亚伦带的好带吗？不好带啊。那现在约书亚带新生带的这群好带吗？也不好带啊。还未进迦南美地之前，神说他们一定会反叛，你要不要带？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托付，你要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，我与你同在。神今天也对新的时代的领袖发出这个呼召，你愿意去承接吗？你愿意托付神量给你的这些人，一步一步的把他们带到神的里面吗？教导他们去仰望神，教导他们去依靠神，警戒他们，提醒他们，甚至是借着诗歌见证他们，一定要尊神为大。这就是约书亚的责任。难怪神一直要对约书亚说，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我必与你同在呀，不容易啊。所以24节到29节，摩西就把这些写下来了，然后26节，把律法书放在耶和华约柜的旁边，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。28、29节，摩西最后一次把众长老官长全部都聚集，我呼天唤地的见证他们的不是，我知道我一死后你们会全然败坏，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以手所做的惹神发怒，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。哇，摩西为什么要死之前呢讲这么重的话？如果你是领袖，你是官长，你现在被聚集到摩西的面前，摩西就先把这段话讲给你们听，谁听了谁都不舒服嘛。我们今天被召聚了，我们带着欢喜的心情，哇，看到新的领袖被建立起来了，哦，准备要进迦南了，太好了，神真荣耀，神真好。结果呢，你把我们召聚写歌来责备我们，还再把我们召聚再把我们责备一遍，见证我们的不是，谁听了谁都不舒服啊。但亲爱的家人，摩西在这段所讲的每一句话不是他自己的话，是神这么说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领袖的讲话真的我们好难听啊，怎么讲这么重啊。如果我们的这位领袖他是一个尊荣神、听命于神、顺服于神的领袖，当然我们从他平常的生活的果子可以看出来，那么如果他今天对于我们有一些的责备，对于我们有一些说出严厉的话，你真的要在神的面前谦卑顺服下来去听从。但如果我们的领袖本身他本来就是不是一个听从神呢，嘴巴就是在谩骂的人呢，那你当然要去在灵里去分辨这些话到底是不是从神而来，还是因为他从他的肉体血气而来，他要操控掌控我们。 但如果我们今天教会的牧者是一个敬畏神，是个谦卑的领袖，是一个顺服，绝对顺服神、仰望神的领袖，你自己也被他成全，成为一个仰望神、跟随神的人。他今天召聚我们，把我们召聚在神的面前，他说了一个严厉的话、责备的话，而这个严厉和责备的话是提醒我们不要犯罪，是提醒我们敬畏神。他的责备的话是要把我们更带到神的面前去敬畏神。你一定要把这些话听从在你的里面。32章这个歌写出来了，你在听这个歌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都是在责备，在每一段话的里面都说出我们怎么去认识神的心，怎么去认识神在每一个环境他的作为。所以我们要把第32章这一篇称为神的歌，也是一个见证以色列人不是的歌。我们来看一看怎么应用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借着这首诗歌来提醒我们一直活在神的面前。第一节第二节，听，我要听，我要唱，我的教训淋漓如雨，我的言语滴落如露，像细雨降在嫩草，甘霖降在菜蔬上。记住，这些歌是写给新生代，所以你就说，哎呀，这个歌刚信主的人能不能听啊？刚信主的小羊可不可以听啊？这才信主一两年的人可不可以听啊？可以，而且还要告诉他们，这个歌绝对不是说给老基督徒听的，这个歌是说给新生代，准备要进迦南地的人，可能就是刚受洗完的人，你要把这个歌说给他听。一开始神就说，34节，你要去认识神的属性。这首歌的第一点就是去认识神的大德、神的作为、神的公平、神的诚实无为、神的公义、神的正直，先去认识神的美好、神的属性。五六节呢，说到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歧视邪僻，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女儿儿女吗？这个歌的第二点就是引导我们，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里面有悖逆，我们里面有败坏，我们里面有对神的不顺服，我们一定要学会借着认罪祷告来到神的面前。第三段七节到第九节，追想上古之日，思念历代之年，想一想，去问一问，其实耶和华的份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是雅各。第三件事情就是去认识神的拣选、神的呼召，以及认识我们在神的心中有何等的宝贵，我们是他的产业，是他的位份，我们的核心身份多么的重要，是神的拣选和呼召我们才有。第十节到第十四节，你去认识到神对我们的爱，神对我们的供应，神对我们的带领。神说他要保护我们，像保护眼中的同人。神说他像是老鹰一样把我们背在他的翅膀之下。神说他是独自引导我们。神说他要把我们引到高处去享受，他要把我们吃地上一切丰富的食物。神的恩典是丰富的，我们一定要看见神的爱怜、神的供应、 神的带领、神的保护，最好的。15节到18节开始提醒我们，但是耶稣伦渐渐肥胖。耶稣伦是什么？耶稣伦是叫做正直的人。神用耶稣伦这个名词去形容以色列，虽然神说以色列一定会跌倒，一定会反叛，一定会拜偶像，一定会离弃，可是你看神对以色列的称呼叫做什么？耶稣伦。神今天也是看我们这样，神看我们是一个正直的人。所以他在15节到18节提醒我们，你要逃避试探，你要逃避这个跌倒，你要逃避这个失败，你要逃避这个软弱。丰富了离开神了，丰富了去拜偶像了，丰富了就忘记神了。小心小心，这是引领我们失败、软弱、跌倒的试探，你要逃避。19节到第22节，你要去认识神的愤怒跟神的管教。对，神就说我掩面，神就再一次说我掩面不看他们，我厌恶他们。掩面是神对我们很严厉的审判，神不要任凭我们，你要常祷告，神啊，你不要丢掉我，帮助我胜过试探，救我脱离凶恶。神啊，如果我犯罪了，管教我。神啊，如果我今天犯罪了，你不要掩面不顾我，你不要任凭我，即使是你管教我、责打我、骂我都可以。这边所说的神不，神要掩面了，不看我们了，神的愤怒都烧起来了。神，让我认识你的愤怒，让我认识你的伤痛。 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会持续在罪中生活？因为他不懂得什么叫神的愤怒，也不懂得这么做会伤神的心。求神怜悯我们，一定要懂得神的心。23节到27节，你要认识神的管教跟认识神的审判。这里说到有祸患，有神的剑，有恶毒，神要用牙齿去吞灭我们，有刀剑，有惊恐，有分散，有除灭。求神如果帮助我们，如果这段我们的心还没活过来啊，求神一定要让我们整个苏醒过来，求神怜悯我们，看得懂神的审判，看懂神的管教。所以28节到33节，神就在呼唤了，苏醒啊，孩子们，苏醒，苏醒，苏醒，你要有聪明。如果你已经落到了那种光景里面，我请你们苏醒过来好不好？我请你们在我的呼唤当中，你听到我的声音，你们有聪明，有聪明活过来。所以你可以祷告说，主，如果我真的今天在这种光景里面，求你给我聪明，回转过来。悔改都是神给我们的智慧，悔改都是神给我们的聪明。你向神求聪明，向神求智慧，让我们有一个活在圣洁里的聪明和智慧，让我们可以悔改，脱离恶行的智慧和聪明。你要这么去祷告。34节到38节，神说，我的救恩在等待，不都是积蓄在我这里吗？封锁在我府库中吗？是即使犯罪了，神还是把你隐藏保护哦。神说，我可以帮助你们，我可以护卫你们，我的救恩在等，救恩在等，只要你一呼求，只要你一悔改，只要你一呼求我，寻求我，我的救恩马上就给你了。神说，他在等，他在等，他像那个老父亲一样，他不是去找，老父亲是等那个小儿子的反叛，老父亲要等，直到那个小儿子醒悟过来，回转回头的时候，老父亲才马上去接纳他。这就是神的心，神要让我们在醒悟过来的时候，他的救恩马上就临到我们。39节到43节，你要去认识神的审判，你也要认识神的复兴啊。39节到43节，我是神啊，你们要知道啊，我有权柄，我有能力。撒旦恶者虽然伤害你们很深，但是我会完完全全的把撒旦恶者完全的除灭。我不但要复兴你们，我还要复兴这块地。这就是神的心。你看这首歌，10个点下来，每一个点都是神的爱。对，你说这首歌是不是在责备人？你说这首歌是见证人的，不是吗？你觉得这首歌是要骂以色列人一无是处吗？不是，这首歌里面都是说到神的爱，都是说到神的挽回，都是说到神的渴望，不要死在罪中，我要把你们带回到我的救恩里，只要你们一悔改，我的爱立刻就给你们，我要为你们除灭仇敌，我要审判仇敌。看到没有，这首歌你以为在见证人的不是，其实都是在见证神爱的心意。44节到47节，摩西说，不要小看这首歌，不要以为虚空，不要以为这与你们无关，这是你们的生命。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学这首诗歌。新的基督徒，刚受洗的基督徒，你如果才刚信主，你正在学圣经，生命记32章这首诗歌把它学起来。你在读的过程当中，你会发现即使神在责备，那也都是爱的呼唤。你说神要审判，其实他还是把我们保护在他的权柄之下。一旦我们一回转，神立刻审判的是撒旦恶者，神立刻要除灭的是撒旦恶者。神有时候会掩面不看，但是神他不愿意看见我们活在罪中，他要出手拯救，他要让我们脱离罪恶。把这首歌学起来，这是我们的生命。最后48节到52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上山，上山，上山，来看整个旷野，远远的观看，不可以进去。你来看这张地图，透过这张图你可以看到，神要摩西上亚巴林山上的尼波山。你看到这个山，想象一下，你面对整个迦南美地，你看你的右手边，这叫做基列全地，那就是给迦德啊，给流便啊，马拿西半支派。你看最北边，最北边那是给拿弗他利他们的地啊。你再看看前面，给以法莲马拿西的地。你看看在左手边，看到犹太全地，直到西海，直到南地。摩西整个一看上去，这全部都是神给摩西的。因为说摩西好可怜哦，摩西进不去，辛苦了这一辈子，结果去进不去。不要忘了，摩西是利未人， 他即使进到了迦南美地，利未人也没有属地的产业，利未人的产业就是神，耶和华是利未人的产业。所以摩西进到了迦南美地，他仍然也是以属天的神为他的产业，摩西没有任何的损失。摩西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，是预表律法永远不能够进到恩典当中。我们是靠恩典而得生，不是靠律法得生。所以借着摩西不进去，其实正在显明，利未人啊，你的产业是神，恩典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产业。所以透过摩西不能够进迦南美地，不是神对他这么严厉的审判，是一个提醒每一个做领袖的，我们一定要谨慎的尊荣神，侍奉神，但也提醒每一个侍奉神的人，我们是可以看见神的美地，但至终我们的产业是在天上，我们的主。所以透过31章32章，学会这首诗歌，这是我们的生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。如果您愿意自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，或自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，请 email 至 service@360sunrise.com， 期待您的加入。